你打一打让我
我们不能这样欢乐了，我们这个节目要是跟我们的主题一样，
只有情调，
要感性的声音。
这个主题叫什么？
这主题叫做
有些秘密值得公开，
好像灵异节目的感觉。大家好，我是浩明。
大家好，我是一慧。
耶、yeah, ，我们一起开节目了！
哇，多少年啊？
你说我们之前在电台哦合作到现在哦，你哪一年离开电台？
2015年，
嗯，你离开前我们就是一起做。
没有，我离开前我自己一个人作为节目做差不多一年，我记得。
我们好像都是一个离开电台的最后的仪式，我们都有幸自己做一档节目，
对，
然后最后这样子光荣的对隐退，
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你自己做过一档节目之后呢，你才知道说，哦 ，OK， 我想试的东西啊，试完
结束了，
对、
，OK OK， 那像你2015年，我们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合作，
九年，
哇哦。我们认识几年？哇，2010年，13年，
13年、，OK 啦，还不够久，还不够久，
确实确实，
对，就是不够久到可以知道完你所有的秘密。
其实讲真的，因为我最近跟一慧很常聊天，然后我才发现到，好像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陈一慧。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我好像又重新认识他，原来他有这一面，原来我以为的陈一慧不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他还有另外一面的他。
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陈一慧，陈一慧也不知道那个陈一慧。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才觉得不管是认识几年，你可能认识30年的朋友，你还是会有很多不了解的，因为人也是一直在变嘛。
那也是，
对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一档节目？
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很多秘密想跟大家讲。
啊，真的？我没有这样的企图哦。我其实开这个节目的目的是我要听人家秘密的嘞。
哦，真的吗？
不是我要跟人家讲秘密
的。你还听不过我的秘密吗？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多秘密。
秘密这种东西是越挖越多的嘛、
然后先讲一下，我们这是开了全新两个人的一个频道，叫有些秘密值得公开。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在我们各自的频道的系列单元里面？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 vibe 不对啦，不一样嘛。我们这个是要真的是比较随性跟感性一点，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 dark side， 然后也可能会非常的多情绪，对吗？会吗？应该会吧。
可能
会哭，
我不知道会去到哪里。
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启发的，就那时候我们好像他刚刚讲，我们之前其实常常聊天嘛。
我推下椅子。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我跟浩明就没有那么常聊天，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每一次一聊呢，
7、8个小时，
非常久。
对。
然后我朋友就讲，你们反正两个 DJ 在那边讲话，如果你不把那话全部你录下来，不是做 podcast 啊？
有这样想过？
对，然后他，而且他那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给他的反应是啊，那话不是谁要听，我想那话不可以给人懂的哦。
竟然，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就是公开我们的私底下的对话了吗？
没有谁要懂，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啦，就是也是一个疑问啊。不过当时候真的是觉得，那些东西好像是不像是一个可以给大家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听，或者甚至认识的人听，
太内心的东西，
或者是好像你刚才讲的有一点阴暗的东西，
是
一直到最近有一个契机，就是呢，看到一个节目，它其实也是 podcast 来的，然后呢，就听到他们的那种聊天，
对，
原来虽然是不关我的事，我甚至不认识那个主持人，
是，
但是因为他们聊天的课题其实是可能每个人人生里面可能会面对到的，
对，
或者有同感的，然后其实你在听他们的聊天过程明明不关我的事，是不是我会听到哭了就是我有被疗愈到某个程度上。
对，其实你不觉得听或看任何东西不管关不关你的事，只要那个情绪是你有共鸣的，你其实很容易就会进入他的角色或那个故事里面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当然第一个坦白讲，我真的也觉得人收很多秘密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开这档节目，除了我们自己觉得有些东西或许我们也没有刻意，已经没有刻意想要就是
隐瞒
大家，我们私底下聊了很多，然后我们好像也看透了很多东西，就觉得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曾经可能是秘密的现在可以公开，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档节目陆续会有不同的嘉宾上来，然后也可以愿意把一些 心事讲出来，我秘密讲出来。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管道，因为很多人可能他憋了很久，他也没有地方去突然一个契机说，我就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所以就通过我们的节目去把一些事情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要人家把秘密讲出来，有时候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可怕，就是
没有，可以是曾经的秘密啊，现在
也不
是
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诱因，就是把它引诱过来的，所以我们决定请他喝酒。
我们现在有一个视频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其实手看起来像白开水，其实我们今天第一集我们就是以烧酒来灌醉我们自己。
我也要证明给你看，我们是真的是喝酒来的。
我们每一集希望都有一些什么饮料，然后可以让大家很放松很轻松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小吃一边吃一边喝，然后大家好像比较可以把秘密讲出来。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直播室的灯关了，剩下一盏我从家里带来的那个桌灯，营造一个让大家讲秘密的氛围，那个气氛。
对，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享受氛围，就除了可以听 podcast 之外，你可能可以上 YouTube 看一下。
对对对，放上 YouTube 吗？我是想上 Facebook
吗？Facebook 啊、，sorry， 就放上 Facebook。
谁有 YouTube？
我不知道，
你有 YouTube 吗？
我不知道，
我的 YouTube 没有经营很久
了，我不知道，我乱讲而已。
我们来干杯，干杯一下。
Okay.
耶、
yes. ！
我们要讲秘密了。哇，这是什么口味、啊？
西瓜味。
哦、西瓜味，
就一点甜。
请问奥罗江多水果，为什么你选择西瓜？
因为我平时爱吃的水果也是西瓜。
哦、，OK。
然后它其他有一个什么可可味？哦、可可味的烧酒，我
它有桃子味。其实这个韩国烧酒好像桃子的很受欢迎。
哦，是啊。
嗯，下次可以试 peach 的那个。
OK 啦，我挺喜欢桃子姐。
我们请他上来讲秘密，
谁踩你啊？真的是，
怎么知道我们可能节目红了喂？大家喜欢讲秘密，我跟你说，大家喜欢讲秘密，其实，然后也喜欢听秘密，
八卦还是秘密？
秘密，八卦也喜欢了，可是秘密会再刺激一点。
OK， 什么东西才叫秘密？
就是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是秘密，对吧？
嗯，
你只要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为什么会是秘密？
对，什么情况下我会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会破坏我形象的。
不知道人家会这样 judge 我。
是，
所以他来自一种羞耻感，我觉得就怕丢脸，是吗？
也来自恐惧。
嗯，
会害怕你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你会失去一些什么？
哦，
对吧？
嗯，
失去一些友情，失去你自己身边很在乎的人，失去工作，还是失去什么？
或者。这个秘密 OK， 这个有点远了啦。我在想那种人要喜欢有商业秘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是机密，
应该就是为了 you know 想要获得先机，或者是他觉得有那一个资讯在他手上是一个 advantage 这样子。
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秘密就是刻意不讲出来的一些事情。这样我怎么说呢，就是他不代表欺骗了，对不对？他只是没有讲。
除非我问你的时候，你为了要不讲这个秘密，你编造了一个谎言，
或者我
是
说就没有这件事，那不算吧。他其实有，
他算
欺骗，我说没有，
算骗啊。
哦，真的哦，
那算骗啊。
我只是不想要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嘛，这一个秘密。
对啊，如果你没有讲详情，那个不算骗啊。但是如果你有的事情你讲没有，那个就是骗啊。
哦，就是我没有这个秘密啦，我这样也不行，我想要收证嘛，所以这件事整块我都不能讲出来，因为我只要开了一个头，我就需要跟你讲全部啊。
哦，对，你只能闪哦，或者是你只能把你的谎言当成白色谎言哦。I mean, 老实讲，没有人没有讲过、没有说过谎的啦。
对啊，
是也是，我们不用做完人。
其实，之前不是有个调查吗？说其实每个人每一天都会讲几个谎言，好像是11个还是几个？我记得蛮多的。
哇，那个调查应该是常常访问那些讲很多谎言的人。
没有，其实
就是 on average 时候。
那比如说有时候
一天11个，11个很多
就是问你，你饿吗？可是其实你明明饿，但你肯定就是没有想要这个时候去吃东西。你说哦不饿啊，这也是谎言啊，不是吗？
不自知的不叫谎言，对吧？
他不是不自知啊，你就是很
快，哦、那个是
很快速的，就是你现在并没有想要，你同事问你，哎，你现在饿吗？要去吃午餐吗？你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工作还没做完，或者是你没有真的很想跟他吃，你说，哦，没有，还好，我不饿，你先去吃吧。嗯，这也是一种谎言，不是吗？
对啊，你不会有11个同事要你吃饭，然后你要拒绝他那么多。
那除此之外，一定还有 very similar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一天要讲11个
人很多，
欸，或者
是，欸，他买了那个咖啡回来，然后你明明很想喝美式，结果美式已经被老板拿掉了，你就说，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喝 latte， 我 OK 的，我 OK 的，那肯定也是一种谎言。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如果你真的是 OK 的话，就 OK 啦。
你没有，可是你还是其实介意的，你就是想要喝美式，只是因为被别人拿掉了，这种小小小小小 小事一桩，但是他还算是，他可能是包含在他们所统计出来的那个谎言里面吧。Maybe，
不过我们从谎言回来秘密。
OK，OK，OK，OK。
没有，老实讲，就是。当然我相信好像你刚才讲的这样啦，很多人基本上就是会，不想要告诉别人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叫做秘密。嗯，但是我其实我是觉得，哦，如果你有那个秘密的话，对不对，或者你有一件事情是你有秘密的话，其实你其实应该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讲的，
其实
但是你阻止自己。
OK， 我觉得秘密应该还是有分你自己会分等级吧。
嗯，
就是不是那么深层的，你就会可能想要跟别人讲，就是讲的，就是他被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应该是，哎，一会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
对呀，啊，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可是问题是，
他明明想要讲的，你知道
吗？对，可是这种你应该心里有底，你只要你从你口中说出去之后，他就可能会传开。那这种你有了心理准备之后，他传开了，你好像也没有那么伤，也不会觉得真的会影响什么，你才会这样子。那最深等级那种，就是你几乎绝对可能会带进棺材的那种等级，应该每个人也是会有。
没有，因为我刚才会想到是因为呢，我其实回想我自己，有些事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人，跟不愿意告诉人，明白吗？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我把它当秘密的话，可能是那一种我其实很需要一个抒发和说出来的管道。但是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我阻止自己不让自己讲，那个称之为秘密。然后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哦，或许是我其实也是需要抒发，但是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把它当秘密，我只是没有跟人讲。因为你没有准备好要跟人家分享，但是也不是讲没有准备好，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跟人家分享这一块，然后你就自己收着那一块收了很久。可是那个其实并不是秘密来的，你不好意思吗？在你的定义里面，你其实从来没有把那个看作是一个秘密，因为你根本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或者它需要被分享的必要。有没有去到太深了？有没有去到太迂回？
我觉得我可以把所有只要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事情都称之为秘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黑暗面啊，你的脆弱的那一面啊，你曾经很蠢的一件事情啊，你很失败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都可以是，就是以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来讲啦，就是因为看你跟人的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跟陈一慧可能这些就不算秘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可是以大众来为准的话，可能这些所有不为人知的事情，或者是很多人对于某一个人的印象是这样，结果有一个东西是原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大反差的，可能也会是，或许某一些情况是会有一些人会担心会减分的事情，或者一个成功人士告诉你其实我很失败的，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天大的秘密了吗？
对，
而且要有人愿意说出来他曾经原来也自认是一个 loser 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已经算是很大的秘密，因为我觉得也，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可能需要勇气讲出来的算是秘密，对吧？
认同。
OK，
所以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有秘密？
哇，这个应该是小学那种很幼稚的秘密吧，我觉得。
记得吗？
我就是那种可能我不是很记得我自己的，但是大致上那个时候小学应该很多都是那种我不喜欢你，
那个是秘密吗？我
就是
小时候
就是
我不喜欢你，不是直接去到人家面前，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不是那种这样。
可能也有就是OK， 这个 A 同学女同学，通常是女同学啦哈，就是 A 同学不喜欢 B 同学，然后他跑来跟我说
啊，
然后就是那种你不要跟他讲哦，其实我很不喜欢他，大概是这一种很幼稚的秘密，小学好像都说过几个啊，然后 小学我就已经观察到我有某几个同学是特别爱爆人家的秘密可是这些哦，我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个特质哦，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可以爆人家的秘密，但是一直还是有人去跟他们说秘密。这些人就是有一种特质，他会吸引你去跟他说秘密的人，他就会让你感觉到你非常的舒服跟他说很多事情。我也进过这种，你说他是陷阱吗？但是其实我在跟这个人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是会把我的秘密讲出去的。可是你那个当下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
还是很舒服，
你还是愿意去 risk。你想说好啦，我就跟你讲了，既然你好像看起来很关心我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你跟一个人讲你的秘密的时候，你其实就希望你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安抚嘛，对不
对？
对，
因为可能他会给一些你很他知道你会期待的反应。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其实很容易说很多秘密的。因为他，你只要这个人给你感觉，哎，我给你你希望的一个反应之后，你就会更愿意再跟他说更多。
我没有爆过你秘密哦，
因为你也没有常给我很喜欢反应了。
没有啦，
那也是，
我通常都是给他那些他可能没有太喜欢的反应。
没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到，大家可以去想象，你是不是很常把自己的秘密跟某一些人讲，然后这些人可能就都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
我知道，因为我身边其实确实有这样的类型的朋友。
对对对 对, 对。
不过当然我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
我说你会忍得住，
我就不会跟他讲啊。就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这样我就不会跟他讲，因为他就不会让我感觉到够安全了。不过老实讲，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秘密啦。
老师没有，可能你把秘密想到很秘密，可能其实
能
其实也没有
对，应该是说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你的阴暗面啊，或者你比较脆弱的事情，你比较无助的状态啊，这种事情我就不会跟他讲，因为对，你不会觉得，就是他会爆人家秘密这件事情已经足够让我感觉到跟他讲这件事是不舒服的。
其实大家可能听完我们的节目啊，可能再多听几集就会发现到我跟陈怡慧很多方面是反差很大的。可是很妙的事情是哦，
脑袋构造好像不太一样。
他首先第一个 surprise 到我的就是，大家现在很熟悉 MBTI 嘛，对不对？然后他跟我说他是跟我一样 MBTI 的那个 character。
哇，你这个读心理学的应该也听过 MBTI， 可能也是有很多他的被怀疑之处。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 INFP。 我们两个都是 INFP。
我
应该像吧？他像吗？
我是哟，
他应该是什么什么 J 的吧，我总觉得。
你不要因为一个人讲话好像辩论员这样，或者是讲话的那个语气感觉立场很坚定，他就是 J。 可是其实如果认识我人都知道，我对所有事情的那个开放性跟可能性都还蛮多的。
不然就是 T 哦。总要把它掰成
个，你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思路清晰。
这样请问那 MBTI 是来干嘛？
没有，因为思路清晰并没有去抵消掉你在做决定，或者你在做很多的你人生的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以情感为导向的。
大家听他这一段解释是不是很不像 INFP？
就是我可以有所有最理智的思考，但是我最后做决定是用情感做决定。
可是
I'm actually quite sure。
OK， 我们再来之后再研究一下他到底是不是 INFP。
我的 F 很高耶，
感受一下，
来70-80%，
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们两个 INFP 差好远。不过重点说回来讲秘密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守秘密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错。
多人跟你说秘密吗？
蛮多的。所以你刚才在讲那些人就是 typically 会吸引很多人跟他讲秘密这样子，但是那个就是很会爆秘密的人嘛。然后我就在心想，我不用对号入座。没有，因为 我觉得其实可能啊，这个是可能其中一个秘密啦，大家误解这样子啦。或许我好像看感觉上很多话这样子，是不是？或者可能大家对于 you know DJ 啊，或者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就会觉得可能通常都是很多话，很外向，还是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我所说的话都是回应型的
啊。
我很少主动创造话题，或者是我很少主动要说什么，就是我很少有东西要带出来，我都是人家有什么我就发表一下意见啊，或者是附和一下啊，或者是聆听了之后可能给点意见啊，一些吴浩宇不是很喜欢的意见。但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看，爆 盗别人的秘密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嗯，
因为你并没有这么强的分享欲。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讲别人的秘密或者报别人秘密的人呢，嗯，都是几种情况啦。一种情况是他听到了一个他觉得哇天大的事情，
嗯，
或者是他觉得他知道这件事情，一种是他知道这个事情过后呢，他按捺不住他心里的澎湃，
嗯，
他很想找人分享，
嗯，
可能他就会找他自己最亲的朋友，然后就是那种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你要跟人家讲 啊， 啊，就是一个传一个就是这样传的咯。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人可能觉得这个秘密对他来讲就是有点价值的，
嗯，
就是在交换人情上是有点价值的，嗯，他可能不是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阴险 consciously 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留意一下周围的人，可能我也做过我不知道，就是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你其实会拿一些资讯来交换人情的，
嗯
嗯，而别人的秘密就成为了你交换人情的这个筹码，
嗯
啊，我觉得有几种情况啦，
嗯，
但是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分享的人，所以就不会有，
嗯，
就不会有不太有那个机会，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守秘密的人，
你觉得？
我觉得我曾经很坚守这件事情，
嗯，
就是觉得哎，只要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人好像很重要，
嗯，
然后他又不是太想让太多人知道，
嗯，
我就会不管他有没有要求，我不要跟人家讲，
嗯，
我都会觉得哎，我就守着，
嗯，
就不要去讲出来，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到我一个我的个性好像不太是那种排得掉的人，
哦，
就是，嗯，当然有些我后来发现到我又练习了另外一个功力，就是会忘记，
嗯，
就是你跟我讲好像你很大件事你很重要你把它当成是秘密，可是我可能听了我就觉得哎，好像也不太关我的事，然后我就把它忘了，
okay，
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又认太熟的人跟我讲，或者这件事情其实时不时都会有一些东西提醒我，哎，好像我知道这个秘密，好像我知道，
嗯，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忘记，
嗯，
像这些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需要把它排掉，
OK，
那排掉的时候呢我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不能守秘密的人的 做法还是什么，
嗯，
我会找一个
固定的排固定的排出管，
对对对对对对，我会找一个
输出管。
我觉得我几乎可以完全信任这个人，
嗯，
他是不会讲出去的。
嗯，
像之前可能就是我的另一半，
嗯嗯，
因为我相当相信他，因为他其实比我守秘密守得更紧。
嗯，
他就是绝对不说，他连我都不讲的那种，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交换条件不是吗？感觉就是你看我都跟你讲了，为什么你会跟我讲？他就说嗯。但他都连朋友的秘密都守成这样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就是去到那边就毒死了，就是绝对不会再出去。我就觉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同时知道这件事情，
嗯，
我好像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嗯，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然后我又不确定其他人懂不懂这件事情，
嗯，
尤其是那种尴尬的情况是在于好像这个人比如说跟议会讲了他又叫你不要讲出去，
啊，
然后他可能又忍不住电话来跟我讲又叫我不要讲出去，然后我见到议会的时候我想说他知道吗？
所以你会试探呢，
他好像应该也知道，就是我的意思说他这件事情他好像应该也需要知道，
嗯，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人已经交代我说不要讲出去，
嗯，
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好辛苦，明明就是一群朋友然后好像各自都守着同一个秘密，然后大家都觉得啊，好像不应该讲不应该讲，可是我跟你说总有一个人会爆出来就总有一个人觉得无所谓啊，那个大家都知道了怎样啊然后就变成一个公开的秘密，
嗯，
这样
我觉得可能也是你讲的那个严谨程度啦，
嗯，
就是对我来讲如果那个人没有跟我讲说哦这是一个秘密，或者是可能那个情况，当然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讲那个是一个秘密，但是好像比如说浩米有时候跟我分享一下一些心情的时候，
嗯，
你很对你来讲你就知道说这是很私人的事情嘛，你就不会到处去跟人家讲啊，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没有特地讲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它是私人的事情，那我就不会把它当做是秘密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聊天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因为有共同朋友的情况，
嗯，
然后你会聊到这个朋友吗，嗯，然后聊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哦，你才会讲哦最近怎样怎样怎样啊，
那我知道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我很确定陈奕会不认识这个人
啊，对，除非是这样哦，
这个就可以讲了，嗯，是不是，
啊，对，然后，
这个，就我一个 friend 怎么样
啊，对，我一个 friend 嘛，嗯，我一个 friend 嘛，你不知道
是, 什么
friend
是不知道是谁，
啊，最重要是那个 friend 不可以这样容易给人知道啦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一个 friend 哦，他有做 podcast 的，然后是你然后那个心理学的 podcast 呢，哇，大楼
他之前做谁是奉陪的呢
然后如果他是我朋友整天都看到跟他跟吴浩敏在一起，哇，
这一猜就
知道，出他还是还有谁呢，这样，
哦，确实确实确实，哦，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你就觉得 OK，
我就觉得 OK， 可
是
还是一样，因为我不是一个需要，嗯，我觉得我不太需要输出管，嗯嗯，可能好像你的情况，可能你有秘密，嗯，然后你需要排除，
可是这个我其实真的现在开始需要认真思考跟学习，说这个排除管要另外再找一个，嗯，就除了现在我没有那另外一把之外，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之后如果要去做心理辅导，我应该会收很多别人的秘密，嗯，但这个绝对不能公开啊，嗯，因为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是信任我，嗯，来找我做心理咨商的话，嗯，我总不可能到处跟人家讲，欸，我昨天见了一个谁谁谁，又见了一个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我的排除管是我的日记，
嗯，啊，对， 写下来是一个不错的，
对，
那个方式去排掉它，
就是有的没的就全部都写。不过老实说我看我日记其实也不是写别人的秘密，都是写自己的秘密，
可是问题是写出来他不会回应你，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我知道那种爆秘密的那个，欸，现在讲好像我很喜欢爆你的秘密，其实也不是啊，我只是大概说一下，有因为身边确实有一些人是常常会，欸，我跟你讲这种，然后你就，欸，刚才在模仿谁吗？没有，反正他就是
好像有想到一个人
反正是他讲出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乐趣，嗯，是在于他看你的反应，嗯，就是你就是真的假的，嗯，他就很爽了。
等一下我私底下跟你确认是不是那个人啊
他就觉得我达到我要的那个目的了，就是让你 surprise 到你，嗯，让你有降大的反应，嗯，然后这个你这个反应是由我，因为我告诉你这个秘密，所以我激起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嗯，
欸，可是好像延续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堆东西，嗯，好像某个程度上我们都觉得，哦，如果人家有秘密的话跟我们讲，那某个程度上我们应该要守那个秘密的，嗯，因为他，我觉得它是一种尊重，然后也是一种保护，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秘密被公开对那个人来讲会带出什么伤害，嗯，就算在你眼里看起来很小，可是对别人的情绪可能
是
更大伤害了，
是是是
是
是，
然后我们想，哦，我们可能可以用写日记的方法什么一大堆这样，可是，哦，我们的主题是有些秘密
值得公开
我，像我们干嘛要公开呢？
没有，是刚才我们说啊，有一些秘密可能已经过啦，啊，嗯，就它曾经
是
我的秘密，
就是它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公开。
哦，我其实一直觉得哦，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小时候是很多秘密的人，哦，对，所以我之前说我有朋友，就是那个常常很多人会跟他讲秘密的，然后我们也确定他其实会公开，我也是跟他讲过，嗯，然后当然也是被 hurt 过了，就是虽然我跟他知道我也已经有一点的心理准备他会把他说出，但你真的知道他说出去之后你还是会觉得，哦，就是不是跟你说不要讲吗，嗯，这种被 hurt 的，嗯，那我所以我小从小就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自己收了很多东西，
okay.
就是很怕别人知道，嗯，很怕别人看到这个真实的我，嗯，一直到后来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觉得因为累积到太多，你的整个重担很多，嗯，你觉得你整个人很重，嗯，就我就开始觉得人有秘密好累哦，嗯，很累，然后很不过得很不自在，嗯，然后你一直会担心说我有是不是有一个形象要去 keep， 嗯，或者是一直担心那一天到来了有人知道了我要怎么办，
就是你会去想象说，嗯，哦，某一天有人知道然后你要怎么解释之类这样子吗？你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吗？嗯，
也不是解释，因为很多秘密是我自己的嘛，我不是要说别人的秘密嘛，就我自己的秘密。
对，解释就是讲说，比如说如果你有特定想要维护的形象还是什么
之类的吧。啊，反正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因为太累了，嗯，就我慢慢就变成是另外一种方法，要么就是我自己先把它讲出来，嗯，就它就不是秘密了。
对，
因为我自己讲出来的话，我就不会 care 你爆不爆，嗯。啊，他们不是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杨幂的一句话，嗯，就是我没有什么秘密，嗯，他不是用一个形容词叫无坚不摧，哦，就是我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把柄，嗯，你就没有办法摧毁我，嗯，啊，这种，所以他觉得很多事情你只要先公开，别人就没有办法攻击你，嗯，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是我很久好几年前我就已经开始 realize 这一点，嗯，然后我就慢慢减少我自己 身体的这个负担、嗯、身上的这个负担、嗯、其实真的觉得轻松很多、
嗯、
很多，就你脑海里面不会一直有这种 worry
呀、yeah.
在影响着你很多，你的睡眠啊，然后你的心情啊、嗯、然后而且甚至我会觉得放开跟放开之后跟放开之前的那个对比的感受、嗯、是你放开之前你总觉得你脚没有踏在实地，
哦，
轻飘飘的，你很不实，你会觉得整个人是很虚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 solid 很稳很踏实的很坦荡荡的去面对别人，
就是你觉得你的生活某个层面上好像是虚构的吗、嗯、就是
你，因为我觉得那个虚也包括就是
好像人家认识你原来不是真实的你的那一种感觉，
或者是虚就好像啊飘你随时要飘走就是觉得啊人家发现我了赶快飘走就觉得比较容易逃走你知道吗就比较不会被看到，
嗯嗯，也很怕被看到，
很怕被看到，因为很怕被看到，可能别人看到你之后，可能就会开始问你一些问题，然后就会挖、嗯、或者怎么样。而且因为其实你有秘密的时候，你难免会说一些谎言
啊、嗯。
你说谎言的时候，你不记得你五年前说的谎言是什么，然后你之后要再掩盖的时候，嗯、你可能又说另外一个谎言，
嗯，
然后你就会说很多个谎言，所以觉得好累哦，
嗯，
我到底之前说过什么，我又不记得，因为我也。接触过这样子的人、
嗯、
就是他可能为了要维持一个形象或之类的，然后就说了、嗯、曾经说过一谎言，可是因为我的人就是很贱，我记性还蛮好的我觉得今
天很怕我现在
你曾经不是说是 A 的说法吗我今天说 B 的嘞，然后有时我以前又很不识度的，我就会去问没有，那是你直接跟我说是 A 啊，他说没有是 B， 然后你再多问两下觉得好像又很不给人脸。
我忽然间知道为什么人家喜欢跟我讲秘密，
因为你不会去这样子，
因为我善忘
没有啦，后来我也 realize 这个是一个很蠢的一个做法，因为人家不会在你面前承认的、啊、然后你想怎样，你想要逼人家去哪去死亡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我自己看破不戳破
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
老聊的过程
我刚才想说什么登大郎做大人很老了的过程
是啊，
是成年人的智慧看破不戳破、哦、对，
可是我确实觉得好像刚才你有讲到就是、嗯、很多时候因为你有秘密所以你一直不敢被人家看见、
嗯、
但是你不被人家看见你的阴暗面或者是你的秘密的那一面、嗯、也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藏一般不藏一般嘛，你整个人就是整个人嘛，也就是说其实你的光明面、
嗯、
你的被大家欣赏的那一面、
嗯、
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展现的、嗯、因为你收的时候其实整个人都收了，
对，
他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切割、嗯、就是 you know, 我只收这一段不收这一段、
嗯、
当你做非常清楚这样的切割的时候爆的时候就很可怕了，
嗯，
就好像我们之前一连串的事件这样，
诶之前
Me Too 啊，
哦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王先生啊或者是 you know, like, 就是他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秘密啊、
嗯、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被切割的、
啊、
因为他是你的整个人生，
总有
一天
会爆出来。 OK、
嗯、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哪里啊，说哦，为什么秘密要值得被公开，你看多喝了几杯就这
样哦，来咯，可以开始问他的秘密了。
哎、欸，我已经讲了很多，我觉得我已经讲了很多、
你讲你对秘密想法吧，你还没讲秘密、
啊、没有，我讲我以前很多秘密啊，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像阿飘一样、啊、这大家也不知道的吧应该、
哦、我这个像是我以前有很多秘密，这个像是一个秘密。
没有，我讲我以前没有办法脚踏实地啊，然后很像阿飘啊、okay. 还有就是我有抱过一些秘密。哎、欸，这算是
OK OK、
欸、陈奕辉一直在做这个，你知道吗，
我交换，我
坦荡荡的人，你知道吗？
我交换，
显得我多坏啊！
你知道我第一次的秘密，
没有，你还没有讲为什么值得公开
哦？没有，因为 OK， 我觉得其实一点就是，好像你刚刚讲的，嗯、你当你有某些部分需要隐藏，或者是你觉得黑暗面需要隐藏的时候，其实同时我觉得你的光明面也不那么的光明，也不那么的亮，
哦、
就是你整个人真正的那个神态跟气质其实是出不来的。嗯，就那个出不来，其实我自己很相信相由心生这句话，
喵
喵相由心生这句话
为什么有喵
我不知道就是你的人 一站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的气场，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活得很真我的话，那个气场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你看得出那个人守着很多秘密的面相。
嗯，不是，某个程度上可以感觉到，也不是说你不会去分析讲这个人是不是收着很多秘密，
是不是因为秘密，
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的整个状态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不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感觉到的。然后这个人是可能很多事情他都是留给自己的，还是很多事情他是愿意打开的。我觉得就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跟所有人都是朋友这样，好像比如说 OK， 我觉得刚开始认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哦，陈一慧其实应该蛮好亲近的，就是不是吗？不是吗？我觉得我朋友跟我这样讲，
我认识他，我就觉得好像边熟。
哦，哎呀呀，
尽量不要跟他讲话。
那个是另外一点，
他开始要跟你提点，
那个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的意思是讲说，就是好像可以很快，很快就可以打开话匣子，好像不会有很多的秘密还是什么之类这样子啦。但是，你多相处了过后，我觉得人家也会觉得，哦，其实这个人是有隔阂的。就我觉得你其实这种东西是你会
其实真
的
没有哎、欸，我一直觉得陈一慧一直讲他觉得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人际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只有他自己一直以为有这样，因为
不是吗？
他没有跟我讲之前，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他的人际关系有什么隔阂，
可能就是我对人家的隔阂，
对，所以是他心里的隔阂，并没有真实影响到那个你的。
没有嘞，其实我真的我去想一想哦，就是我所有的。就是待过的地方啦，其实我真正交的朋友真的没有多少个，
那个也不是跟人的隔阂吧，
可是
本来真心的朋友就没有很多啊。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是来自一种隔阂，我不知道。
不会啊，其实他常常有很多朋友想起他的、啊、
可是所以那隔阂是我自己有了。
对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来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找谁谁谁，然后就找陈一慧了。对，不知道你有那几个好朋友包括我
anyway,
对吧
but OK、but,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
被我推翻了
I don't know 因为那是人家的判断嘛，可能是 我自己真的觉得有隔阂、
反正你就觉得如果
就我觉得
这么多，
我觉得日久还是会见人心、就是可 也不理，其实重点也不是你自己是不是多朋友、可是我的意思只是讲说，当你一直没有办法把真正的自己活出来的时候、当然要活出真正的自己，你也要想要知道自己是怎样啦，
这是另外大课题了
okay, 另外一个课题
了，到底是谁，
这个是下次聊的秘密啦但是我觉得你当你没有很真实的去过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不自在的。
当然那就好像我像阿飘这样、不是说
对对对对所以然后人家也会感受到你不自在、所以你最初想要保留那个秘密的那一个初衷、其实也没有得到。你不好意思吗？可是我好像我自己的情况，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哦，秘密是只是没有公开，还是说你想要保护还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坦荡荡真的是没有秘密的人、然后是后来才发现
不可能没有秘密的、
没有，因为我真的是没有觉得说、哦、我不可以跟人家讲东西，我真的没有。但是后来你才会发觉、哦，其实有很多的我是、我已经是直接选择不跟任何人讲、或者是我觉得没有值得讲的必要，好像你刚才讲的谁要听、谁要懂，讲又怎样 you know,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我不会把它看作是秘密、所以我以为我活得很真实、但是其实因为这些东西的压抑，它其实又没有很真实，
是、
有没有很悬？
我大概懂，只是因为我、
你懂就懂啊。
我觉得就是前面开始一开始就讲的那个，就是只要你觉得没有很舒服让别人知道的、我觉得那都算秘密，就是或者是你很害怕可能讲出来会失去一些什么的、然后你觉得需要勇气的这种可能都算是秘密、或者是你觉得没有人懂、没人会懂我的啦、这种所以你就不讲、我觉得这种也算，只要你一直觉得收着的东西、
所以其实第一点就是公开了你可以比较自在、对不对，那是我们刚才讲的、然后其实我觉得第二点就是
请问这位辩手在 summarize 跟我讲了
对啊，只能一大堆至少要有一点
好尽责，
要有一点干货是吗？
这段可以剪出来做精华是吗？
刚才讲了半小时都有吧，然后还一点干货都没有，怎么可以？
这个 channel 就是摆到明就是要
闲聊，是不是
讲长的、啊、
OK 不要紧，有编手帮你做总结 OK、
我们要结束了吗这一集？
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阶段性总结
OK OK
刚才第一点就是讲说因为公开呢它可以让你过得比较自在，可是我觉得还有第二点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你的这一个秘密很多时候可能是个人的一个困境、而这个困境可能跟其他人要么就是别人有相同的经历、他可以跟你分享他怎么做，或者是他有的一些建议，有时候他的建议未必在你身上有效，但是我常常觉得你听了很多不同的角度、其实对你自己的这件事情的思考是蛮好的，就是它有一种开拓、开阔性的作用，就算你最后没有用它的方法、但是因为它跟你分享它的经历、然后你忽然间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再重新看自己的事情。
你是说它跟你分享的东西是秘密，
不是不是，
你
的秘密跟他分享之后、原来他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他有一些建议、然后第三点就是
这个很当得很准、
转讲
就是你跟那个人讲了之后你要只确定他其实跟你有一样的经历，
你不能确定啊、所以你要公开啊，你不是很当就是所以你要公开啊，因为就
你
愿意跟人聊的时候、对、那个就是看机遇哦、那个你没有办法讲说、我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给到我什么，
就如果假设你讲的那个对象刚好他又有这样子的反馈的话
啊，对啊，就是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不讲不知道，然后你就永远自己在那边受苦、不知道干嘛，
就可以是那种我有个朋友嘞
对对对
啊，最近失恋那跟男朋友吵架嘞、就用别人的例子
然后我觉得第三种情况甚至是可能没有给你建议、但是因为那个人跟你有相同的经历，你已经可以从那个过程里面得到一定的慰藉了。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你只要把它讲出来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不管别人给你怎样的反应，他有没有给到你建议，你讲出来、就是你，我现在这个形容好像不是很好，就像你便秘很痛苦的好不好，你一痛了那天你就觉得哇，管他到最后香不香臭不臭，
不要这样恶心啊鼻塞
也可以啦，因为我都有啊我都有这个困境你知道吗，有时候
我确实两个困境都没有、
你看他，所以他就是他是人生，我每天讲他人生起跑点是很高的一个女人。
谢谢爸爸妈妈，
也谢谢你自己啦，我觉得然后你要讲你第一个秘密是
什么？我要讲我第一个秘密，
你看我还记得，我太清晰、
我刚才讲谢谢爸爸妈妈，我现在讲对不起爸爸妈妈、
因为第一个秘密是跟他没有关，
我第一个秘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知道的啦、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小，所以他们没有拆穿我、我偷过钱
哦，还好啦对啊，小朋友有的时候你对钱的价值不是很懂的嘛，你只是觉得
我偷过爸爸的钱啊、我偷过妈妈的钱啊、我偷过哥哥的钱，
多小
哦？谁有我哥哥不知道，知不知道
几岁的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了，
可是那是
可是我猜应该是就是我没有课，
你有说谎，
那个时候的我当然是秘密啦，
你有说谎，
没有人问
哦，有没有
就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所以他们没有发现、
可能没有发现啊、或者是可能我有说谎我都不记得了，就我真的不记得、我只知道我有偷过他们钱、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应该不是那么的小，
可是是为了要，
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不是在爸爸学校就是在妈妈学校、所以我其实应该不会面对到没有钱用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在中学的时候，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哦、不是爸爸妈妈在上课哦、就是爸爸妈妈不是学生、
那我跟你讲、爸妈是老师哦、是不止一个 CCTV 在看你、是很多个 CCTV 在看你、所以你没有什么机会做坏事、然后到中学，因为在中学的时候我辩论嘛、然后我们常常就会要可能比如说
stay back
啊，然后就代表说你要吃东西，但其实爸妈是有给零用钱的、但是
他们拿他们也会给啊，
对对对，但是同时那个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然后辩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搭巴士、然后要去很远的地方、或搭火车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那时候有去什么新纪元图书馆啊、然后吉隆坡的什么学龄书局啊、上海书局啊，找书买书、然后有时候呢你就是要买书然后你身上又没有钱、之类的，总之是有各种情况让到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又整天跟父母吵架，我、关系没有很好，整天吵架你好，
这是中学了，
中学、整天吵架你好不好意思去要钱，就不好意思嘛，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之下就偷
所以其实你的偷主要是不想要跟爸爸妈妈起冲突 因为你觉得跟他们腰可能约他们腰温，然后可能又会有一些摩擦，
嗯，
然后你又觉得好烦，
嗯，
这么辛苦，为了要那一点钱，
嗯，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
嗯，
就不问自取的方式，
嗯。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开到口，
他们会给的，
他们
讲都你几句而已嘛，
对
对啊，
对，
所以你就是避免那个讲咯，
对，也不是讲我那时候没有跟他们要钱哦，嗯，可能就是可能三次跟他们要，然后一次偷这样，可是我没有偷很多次啦，
嗯，
就各自只是偷了一次，这样
也不是很多的那种，嗯，
可是就是这件事，
嗯，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可怕的，嗯，
啊，
因为。你想看老师的小孩偷钱哦，
嗯，
你明白意思吗，嗯，就是你老师的小孩是背着一个很重的道德包袱的，
嗯，
就是当然偷钱是不对的啦，
是不对是不对，可
是
你
可
是那时是多少几块十块
就是之类的啦，
之类的
啊，
嗯，
就是不是很多，
嗯，
但是对那时候的自己来讲其实是有一定数字，而且偷这件事情，
嗯，
我连说谎我都已经会觉得很内疚很内疚很内疚了，
嗯，
就是我因为我到现在其实我都尽量不说谎，所以我觉得一天说十一次谎是很可怕的，就觉得怎么可能一天可以讲
到，我数据不是很记得，可是我记得那个数字有下，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么多吗，
就是我
能超过十一的时候，
对，就是我一个礼拜可能讲一次，
没有
you know,
你不没有意识的，有的时候
也啦，也可能啦，也可能是 自我的那个审视不是很充足啦，
嗯，
不过我的意思是讲说因为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嗯，
尤其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就做这件事情我是非常怕非常怕非常怕，
你看哦，这样子 就表示说我们其实那个道德的你说潜质吗，还是说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是强的，
嗯，
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记到现在，
还是要谢谢爸爸妈妈，
啊，因为其实以前哦我家里
嗯
我也曾经更是不算偷，
嗯，
是因为我妈妈会把很多的零钱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基本上因为她交代我们说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拿五毛钱，
嗯，
然后我们就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们就乖乖拿五毛钱，
okay，
可是当然有的时候你是那个就觉得 一堆钱我拿多两毛可以吗，就是你会想要
多拿一个铜板
啊都想买一包面啊，或一个零食啊，什么这样子，一个冰棒啊这样子，
嗯，
然后你真的有时候会拿，然后但是你知道那个内心还是会有那种做贼心
虚，忐忑不安，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其实就是其实那整桶都在那边，
嗯，
那边可能加起来可能有几十块，我是拿了一个二十三，可是还是会觉得，
嗯，
啊，我没有听妈妈的话，你看我拿多了，我好贪心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道德观念，你看我妈只是这样讲，她一堆钱在那边，
嗯，
讲真的我要再拿五块我妈也肯定也没有发现，但我只拿两毛，
嗯，
你知道多乖吗，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如果到最后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应该还有这个
底线的话，
底线，对对，
嗯，
所以其实是我觉得还好，
对啦，因为你讲把记忆中的秘密拿出来嘛，嗯，这个是我觉得公开真的也没什么所谓，
对啊，应该这个还好
啊对
啊，这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对啦，
一个秘密当然还是一样是不好啦，但是我觉得这种，
嗯，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做的一个 100% 的从来没有做错事情的人，啊，那太恐怖了，
嗯，
我觉得，
嗯，
所以这一点点，你看这样子，他这样子才有个秘密可以才给秘密讲。他如果连那几块钱都没有偷过，那没有秘密讲。
我没有，我这样讲实话，如果讲哦，一个人讲谎话的数量来讲，
嗯，
对不对？我觉得中学是我说谎话的高峰期。
嗯，
就是我整个中学我不知道我说过多少谎话。
秘密啊，我现在讲秘密。
对啦，就是谎话就是为了拿来掩饰，
哦，
就是拿来保护秘密嘛。
我刚才说一个很蠢的秘密，哦，
啊，请说，让我笑一下。
哎呀，我觉得我妈听了也会好笑。
嗯，
那话说呢，我是一个不吃牛油的人。
嗯，
就是我不太能吃那个 dairy product。
嗯，
可是小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嘛，你不知道自己身体，
嗯，
原来是身体不能消化太好。
嗯，
可是以前妈妈就是不让我挑食，然后我妈妈从小到大帮我们弄的早餐一定是面包跟牛油。
嗯，
然后或者咖呀跟那个 peanut butter，
嗯，
然后牛油是必备的，但是因为我从小开始就不太能接受那个味道，我吃了其实我有点反胃，
OK，
但是因为我妈妈总觉得小朋友不要挑食，她就会觉得你一定要把它吃完，可是我总觉得那个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早餐，
嗯，
然后呢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我跟我两个哥哥跟我妈我们都是就是要一起去上学，
嗯，
所以呢我们都要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吃完早餐就要去上厕所，那家厕所不够用，
嗯，
所以每次呢我就想，哎，你们先去啦，
然后请问那个面包去了哪里？
我就在那边吃得很慢很慢很慢，然后呢到就没有人在那个厨房的时候呢，我就拿很多卫生纸就把那个剩下的那个面包包起来，然后塞进口袋，然后轮到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带进厕所，咚，我就丢进马桶。
你马桶没有塞过吗？
诶，一开始的时候反正通顺了一下，诶，人家冲着走的哦。
一开始啦，
然后后来就每一天用这一招，然后到真的有一天他堵了，非常严重的堵马桶，然后我妈就去把它抽，就
发觉还是
全部拼到
里面长的面包长什么样子，
可能就是我妈一抽出来就发现到哦，而且因为后来其实慢慢。我猜啦，应该是有慢慢开始不太冲的顺了，就是有的时候冲了一次它会飘回来，你就再冲了一次，所以它慢慢其实就堵得非常的严。
我想问你啊，请问这件事情到底就是你丢了多少？
很多
多少天？
至少几个礼拜吧。非常不好的示范啊，其实当然会浪费食物什么这样，可是那是因为我妈就是她没有办法理解嘛，然后我很痛苦，没有人理我，我就是真的不能吃，然后我真的不是挑食，所以后来我妈当然还是有就是你知道还是要骂几句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觉得不对啊这样，我也忘了后来我是用什么招，我好像就是吞，硬吞啊，我后来就是硬吞把它吞掉，然后
塞完马桶，
所以
然后塞肚子
塞肛门。然后这个所谓的秘密其实可能 OK 对大家来说绝对是一个秘密，但对我妈来说可能就是那两三个礼拜的秘密而已，因为只有那两三个礼拜神不知鬼不觉我把它冲进马桶。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虽然它 这件当然是一个好笑现在很滑稽的事情，
可是我
觉得
我妈她是到了我大概二十就离开大学之后二十几岁吧，可能二十五之后我妈才很不甘心的接受我不能吃牛油这件事情。
怎么说很不甘心？
就是他还是会有时候我回家然后吃早餐什么他还是会问我不吃牛油啊，然后说妈我其实就真的不能吃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还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说没有人不能吃牛油，为什么不能吃牛油这种但是当然我这么大他也不会再像小的时候这样子硬逼我要吃牛油，可是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再去跟我妈说我不吃牛油她还是会讲没有人不吃牛油的。
没有，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显现了就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有秘密这件事情，
没有
就是
没人被理解，
对对，就是你觉得你要么就是你不被理解，就是你试过不被理解或者是你猜
妈我还是爱你的吗，
对，就是你猜你会不理解不被理解所以你才会守着那个秘密嘛。所以公开的第四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
做总结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是有人理解你的当然不是肯定的哦，就我是觉得不管我觉得任何事情其实它都有它的风险在的
可是我觉得我公开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不要再把它当成是一个秘密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做一件坏的事情，我只是想要对的，我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只有我在感受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我比如说吃这个牛肉或者做些什么是多不舒服多痛苦的，这样如果只影响到我那就它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啊，为什么要把它收着好像是很可耻的事情，
是那个是也是对啦，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不被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了嘛，
是
你明白吗，因为尤其那个不理解你的人可能是你
在乎
的人啊所以之所以会变成秘密就是因为你怕你讲出来然后没有被理解然后你要经历那个受伤的那一个过程
我们这样子好像突然间如果要突然间跳脱我们两个人啊回到很多夫妻生活我突然间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在为那些可能比如说不回家陪老婆的男人们当然也不一定是男生但好像比较多发生在男生身上或者是会出轨的男生找了一个借口
看在哪一个国家
是不是觉得说你看是因为我不被老婆理解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秘密就是反而是主要是因为是老婆
没有我其实不排除有那一个因素存在的但是不代表他这样做是对的
是啦
明白吗？就是 我就是我觉得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理由，然后他都有可能可以同理的地方、
嗯、
但是不代表那个行为是对 的,
是对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做了一些真的是甚至是违反法律的事情、
嗯、
或者是伤害别人的身体精神什么的事情，那个人可能他之前可能也受过伤、
嗯、
所以他之所以会成为他今天的情况可能也经历过他很多的苦、
嗯、
所以 你或许可以同理这一块，但是不代表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嗯、
然后也不代表他不需要受到惩罚，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啦。
嗯嗯，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好像之前也讨论过，因为最近那个 Me Too 的事情的时候、我有从我一个角度就是同理这些收秘密的人的那个角度去出发、
嗯、
当然还是一样回到去他、
嗯、
我不觉得我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我可以同理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之后一直到他们收到后来可能他们已经非常之后悔、
嗯、
然后很想弥补所有的事情，但是毕竟错还是犯了嘛、
嗯、
可是那整个几十年我觉得是相当痛苦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伤害别人的秘密。
嗯,
嗯，不只是自己，像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我自己的秘密。
嗯
啊，所以收秘密真的是一个人生很累的，而且是我觉得不太真的是尽可能不需要就不收。
嗯，
很好，其实很好清掉的一个负担来的，我觉得啦。
嗯，
因为我们人生还有很多负担要去，是避不了的负担。
嗯，
秘密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卸掉的负担，当然还有一些很深很深你觉得无论如何你都不想公开，那 OK fine, 可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人生里面 maybe 一个你就觉得你已经他们叫什么权衡利弊之后你觉得不讲出来是最最好的一个方式的话 then OK, 可是大多数的秘密其实我就觉得收太多真的会内伤。
嗯，
我的感觉啦，我从一个收过秘密的过来人、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放出来跟收着的时候的两个感受。
嗯，还有第五件，
嗯
嗯，我觉得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嗯，很多时候你公开的那个秘密，当然就是你可以选你的对象啦，
嗯，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把人和 人心的距离拉近了。
嗯嗯
嗯，因为其实讲到最后、哦、人会收秘密就是很害怕自己的阴暗面跟不完美嘛。
嗯
嗯，但是其实人人都有阴暗面，人人都有不完美嘛、
嗯、
所以其实当你愿意公开那个秘密的时候，首先当让对方感觉到哦原来我们都一样不完美，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很 conscious 的一个理解来的、
嗯、
他可是他 subconsciously 他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是、
嗯、
其实我们都差不多一样，然后你愿意给予我这一份信任、
嗯、
我也可以还予你同等的信任，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从建立信任开始建立起来吗？
嗯
嗯，所以人心跟心的距离就拉近。所以如果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老公有秘密、
嗯、
然后 you know, 不跟老婆讲因为他不被理解什么，所以他的做法如果是愿意跟老婆好好的沟通这件事情，或者老婆也愿意好好的打开耳朵去听他心里的很多事，因为很多时候他最后要收到那个秘密、哦、就是比如说外面金屋藏娇的秘密啦哈，他其实在有那个秘密之前他应该心里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秘密不敢跟老婆讲才会搞到他在家里觉得不被老婆理解嘛。
嗯，
或者是老婆 也收了非常非常多的委屈，然后就觉得老公不理解他之类的，才会搞到两个人的关系可能那个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嘛。就是其实我觉得心的距离的远和近跟你们之间有没有很多共享的心事秘密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嗯嗯，不过你讲的可能有些是在他成为秘密之前先讲，我觉得
哦、
啊、
当然
了，就只是一件一个感受你先讲、
嗯、
因为不然、嗯就累积到最后他可能真的就变成一个说不出来的，因为他可能又促成你 做的一些对不起你老婆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做了 会内疚的事情啊、
嗯、
这样。可是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拉近人的距离的时候，我突然间、
嗯、
因为最近的一些经历我就觉得、啊、好像有些人会利用这个来
什么经历讲来听一下
让你卸下你的心防，觉得哎，我在跟你分享秘密就是我在跟你拉近距离，可是有些人可能是、
哦、
对吧，是利用这种方式来让你觉得我好像是 想要跟你拉近距离
啊、
哦，但是他可能未必是真的是这样，嗯、就是他可能那个、嗯、不知道哎、欸，就是他分享一些他的脆弱的一面或者阴暗的一面的，不懂目的。可是我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是太多太常见的例子啦，会吗？还是你觉得很常见？
常见的，他在讲这渣男的例子。
对，没错，是渣男的例子。
不过渣男常见的，
真的吗？因为那其实我自己也
是，可
是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自己不自觉。老实说，
我有跟男生聊过关于渣男用这一招，就是在女生面前秀的，好像哎，其实我有一些脆弱的一面或阴暗面。那有的男生会觉得，男生怎么可能这样示弱，这么弱吗？那女生还会喜欢哦。我说哦，原来你们没有用过这一招。就有些直男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
那个男生是不是不是很帅嘞？
帅的、啊。就是他们是因为我
常
没有办法理解有男生可以用这招，而且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女生原来还瘦这一招。可是其实女生是很瘦的，
女生很瘦啊，
对，因为女生有母性的特质在。
对啊，女生很瘦啊，嗯，而且就是那一种哇，可以跟你想看欸，你的男朋友跟你 pillow talk 欸，多好啊，心的距离几靠近啊，不是这样吗？
就还没有到男朋友的，我是说，
yeah 啦，
渣男嘛。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要你男朋友跟你 pillow talk， then obviously 他有这一招的时候，你
是
会受吸引的、啊。
对，因为女生会觉得男生很难打开心跟女生聊，
嗯，
就是这一块、嗯、所以当有男生是不那么直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男生是可以沟通得到的，然后我们的心是可以 connect 的，就是 emotionally 可以 connect 的。
对，
因为大多数男生都是那种你跟我讲心事啊，你知道我所留身子吗？
没有，我刚才问帅不帅其实是开玩笑而已啦，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男人就是他要做这样子的类型的方法来追求女生、嗯嗯、关键是、嗯、他不能过到那个线，是让那个女生感觉到他是姐妹
哦
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他没有想到男生可以用这招，是因为通常去到跟女生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嗯、那个人就变成了姐妹，但是通常如果这个男生、
哦、
就是通常渣男型的啦，样子长得不错，然后也比较
哦，你问长得帅不帅是那个渣男，不是那两个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啦。我问的是不能理解的，
哦哦、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就是我是讲一般的男生、嗯，可能他们都会觉得，当跟女生在没有成为男女朋友之前有这样的关系，可能就已经是像是姐妹的关系了，
可是
就已经被 friend zone 了。嗯、但是、哦、我又觉得说，如果那个人的型本来就是很容易吸引女生的话，其实他就不会被 friend zone 的，
他们一定知道他们什么行为是会变成姐妹的，
对，
就是渣男
就会
非常
会拿捏，
他一定知道，而且他们是绝对不会散发出那种姐妹气质的啦。如果是渣男的话，如果他们会散发这种气质的话，他们就渣不了了，
对，
他们没有资本渣、嗯、因为女生太容易把他们觉得啊、嗯，你是不是就是
他就会有时候让你感觉到他跟你讲很多心事，然后有时候他就会消失掉，然后有时候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讲了之后你就会你就是心拉近了嘛、
嗯、
他就会觉得拉近了之后他就比较容易操控这个关系、
嗯嗯、
他就会比较站在比较 superior 的位置嘛、yeah. 因为女生就会觉得啊，你看你跟我的关系是这么紧，连这样子的心事都告诉我了，那你应该是很在乎我，或者我是你一个很信任的人、
嗯、
对，所以不知道啊，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原本你看我又打开一个，我又给我自己上了一课，我没很多些就是以前一直总觉得秘密这个事情是很难，就刚我们从前面聊到后来就觉得说他是一个你需要勇气啦，你是不希望大家看到你的阴暗面啦，然后你觉得不容人家讲 judge 你啦、嗯、结果你发现到哎，渣男原来不 care it's okay how you judge me， 就是还有 it's okay 我不需要勇气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哇，脑洞又大开了
或者你也可以给自己一点 credit 啦，可能因为你也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可以跟你讲这些事情。
可是这个我本来就觉得近几年感受是觉得好像蛮多人是愿意跟我
分享
很内心的事情，
嗯，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多少也在电台训练有关，
嗯，
因为我们在电台工作的时候，你很常是要打很开，
嗯，
然后你各个角度、各个可能性都要去接受，
嗯，
然后先不要 judge，
嗯，
然后所以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反应， 跟听的能力，就让很多人觉得哎，你没有给我那种好像你嫌弃我啊，或者是你看不起我，或者 judge 我的那种反应，他们就会更愿意再跟你讲更多。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你叫我 take credit， 我会觉得
是啊，这个就算你训练来也是要 take credit 不是吗？
是啦，但是不是来被抓的吗？哎，我最后考虑跟他就讲多一个秘密了。
哎呀，好了好了，来，我们我敬你敬你，
我下一集可以再开一个，我讲西渣。
对，我觉得那个秘密那个，对，我们可以讲这个有关于渣男们的。
其实我很多秘密可以讲，你看我多在想，因为你要挖多一点，
你要会挖咯，
你要多喝两杯，多喝三四杯，不可以只有我一个微醺，你知道吗？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不是讲说其实我中学是最多最多秘密，讲最多谎言的时候嘛。我其实试过最夸张的，我最夸张啊，真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学会的副主席。通常就是那种你在学会里面他觉得他要把你留着然后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又知道你能力没有太多这样子，他可能就放在副主席那种 you know? 因为你不是有领导能力，但是你好像可以做左右手那种。But anyway, 总之呢，我被委派 so 应该是这样讲，不只是这一件事啊，就是我被委派的那件事情是我需要去接洽，然后呢把因为我们每个人学会呢都会，我们会出一张会员卡，然后我需要去接洽，然后把那个会员卡弄出来。但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害怕接洽陌生人的人。
看他是不是看不出来？
非常非常非常害怕。我跟你形容我害怕程度是什么？包括我们那时候辩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每次拿到一个辩题，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在这个辩题上在马来西亚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学者可以给到我们的意见。对，我们就叫他学者了，好像比如说亚才啊，或者是罗志昌啊，他们都是以前对我们来讲都是哇恩人，就是我们有辩题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们问意见，然后我也会被分派到一些学者是我要负责打电话的。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拿起电话然后我打了，要么就是我坐在那个床边坐很久我都没有把电话拿起来，或者是我拿起了电话然后我打了之后呢一响我马上盖下去，然后第二天我回去我就汇报讲哦没有人接电话，或者是打不通，就是我会给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来掩饰掉就是我没有打到这通电话的那一个事情。
你现在讲出来是这件事情是很多人懂了吗？
没有吧没有吧，我
就是你之前的辩友全部都不知道，到
我不知道，
一直到他们今天听 podcast，
他们可能知道瓜，
才知道你
就是这样明显。就是我现在想会，
很明显吗？
会常常我常常发生，然后不是一次两次，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不管是打电话给评审，然后我没有打到，然后我讲打不到什么，或者是做会员卡，我拖了这件事情拖了很久哦。你想看人家缴钱给你，然后当了你的会员，但是他的卡一直没有拿到，可能拖了整半年的时候时间呢。可是我拖，我就是一直讲说哦这个做总是一堆谎言啦。可是只因为我不敢打那个电话，然后去接洽或者去跟他聊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是你想看你的中学整个人生有蛮多时候就是处在这种极度内疚，然后又在逃避，然后又在害怕，就是很多时候是处在那种状态里面的。这事情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知不知道。
对，突然间我又刚我们渣男就要结束了，突然间又爆了一个秘密。
对啊，你是讲我没有秘密吗？我现在不是讲一个
我们是常做常有的吗？
哎，这样也是
留下一集
留下一集我们这一集快点结束掉好了，不然人家讲完了好像是没有下一集啊。
没有，因为这个其实私底下我跟陈毅慧有聊过，然后就是其实也还在找那个原因，说哎，我为什么我们以前会有这样子的 fear， 或者是我们会为什么会打一通电话恐惧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啊，不过我是打去电台真的打去电台，他们就是啊谁可以唱这首歌什么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唱得到，然后就播、然后他们就听哎电话来了，因为我也开着电台在听嘛，然后他们一接喂我就挂，然后他们就我还听到他们广播说哎他挂了电话可是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怕成那个样子，你明明又是想打。
打电台我反正没有怕，哎，
怕死我！
我打过唯一一次，而且一次就中，是 陶晶莹，那时候出专辑，梦见的那一张专辑，就是精选集，
打去唱歌，
打电话，然后赢到了他的签唱会票。
所以回答问题，
我忘记。可是我极开心啊，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去他面前然后跟他握手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戴着那个有丝网的那种手套这样子，然后他握手，然后我手在震、嗯、
下一集我们可以聊一个这个，我觉得我跟你好像都有，诶，有吗、啊、我知道我很怕接电话，
哦，我也不喜欢接电话的，
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怕，
嗯，以前怕咯，现在我不会怕，
它是让我很 stress 的一件事情、嗯、这是很多人都有的吗？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秘密吧？嗯，我觉得是，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聊这个，为什么这样怕接电话？嗯，所以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讲电话的人。在工作上，我知道这个人要打来了，嗯，然后我知道我们要沟通一些事情，我 OK。嗯，可是如果说，就是有一些电话是不知道，我总是觉得有些要聊电话，甚至我以前跟有另一半的时候，嗯，也
不常跟他聊电话。
后来建立了一个关系之后是 OK 可以聊，但是视讯我就不行。
你们不需要聊电话啊？
要
需要吗？
要还是要
因为我想，你们常见啊，
也是啦，可是还是要聊电话。我只有好像跟很亲的那另一半可以聊电话啊。嗯，就是你讲家人啊，或者
对啊，我也不太会聊电话，
或者是视讯。
我通常聊电话会聊很久，都是对方讲很久，然后就哦这样啊，然后问问题，然后就觉得
可是我很怕接电话的嘞。我试过很多次不接人家电话，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在忙，我就是看着那个手机响，然后我就不接。那我们今天最后留这个公开问题，嗯，请问你也是跟我们一样吗？哎，跟我啦，跟我，嗯，
怕接电话，
怕接电话，
那、嗯、还是跟我一样怕打电话，
盖过别人电话，无缘无故盖别人电话、嗯，或者是没有来由的不接人家电话。嗯、我们下一期来聊这个嘞。
好，哎，酒干掉它。
还有、嗯，所以我们这一期的第一期叫《有些秘密值得公开》。嗯，对，我们讲了很多秘密。嗯。
如果你有秘密要公开的话，你可以在那个
留言区
留言哦。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秘密这个话题还可以聊什么、嗯、又或者是你希望我们请谁来聊什么秘密啊？留言告诉我们啊。好嘞， Cheers!
Cheers!